弟兄姊妹们平安，感谢主给我一个机会在这里和大家来分享。在去年一个偶然的机会里面，我遇见了我大学同学的儿子，他也住在矽谷，他是一个非常成熟的年轻人，大学毕业没有多久，他就找到了 VC， 找到了一些的投资，自己创业开了一个公司，20几岁他就做了 CEO， 就是总裁。他的公司是发展网络软件的，所以他就雇了10个 hacker， 就是骇客级的年轻人，在公司里面一起来发展软件。我遇见他了，我就很好奇，问他说，你这么年轻就当上了 CEO， 什么东西是你最大的挑战呢？是要找投资人来投资吗？还是要找着锁定市场的定位呢？他说 Uncle Aaron， 都不是的。他说我最大的挑战是，我雇了10个天才型的年轻人在公司里面，可是这10个年轻人每一个人都觉得其他9个都是笨蛋，这是我最大的挑战。这个是社会上面的现象，教会也是一个小型的社会，何尝不是如此？除非教会里面真的每一个人都是笨蛋，要不然我们都会面临到同样的挑战。最近我思想了一下，算了一下，我们教会里面的弟兄姊妹，我们教会里面大概有10个博士，有10个是总裁、副总裁、director、manager 这些管理阶层的人。像我这种，像我只是估算一下，像我这种工程师的，那可就是要一把一把抓的了。那我们教会里面还有很多人懂得琴棋书画，懂得音乐，懂得作诗。我们教会里面还有很多人，他很有才干，他很有钱，他在社会上面很有地位。想一想，这各地的人马，各路的英雄好汉，从世界各地来到了湾区，来到了矽谷，又来到了基督徒会堂，在一起聚会，怎么样让这些人都可以平安无事？已经很不容易了，那如何能使他们能够一起同心合意来兴旺福音呢？这实在是一个非常大的挑战。感谢主，在保罗写的腓立比书里面，让我们看见有一个教会他做到了。虽然腓立比的教会还不一定是完全的，但是他们肯定是一个合神心意的教会。我们要感谢神，他让保罗给我们留下了一个教会和睦的手册。我们也感谢神，让腓立比教会成为我们一个学习的榜样。今天早晨，我愿意和弟兄姊妹一起来分享腓立比教会，他们是什么样一个教会，保罗所教导的和睦手册是什么。我们开始之前，先让我们来读一段的经文。如果你手边有圣经的话，请你翻到腓立比书第2章，翻到腓立比书第2章。我们今天要读第1节到11节，但是我们现在先读第1节到第5节。如果你没有带圣经的话，请你看这个 projector。我们一起来从第1节念到第5节。我们读神的话语，我们读慢一点，把它读清楚了。第1节到第5节来。所以在基督里若有什么劝勉，爱心有什么安慰，圣灵有什么交通，心中有什么慈悲怜悯，你们就要意念相同， 爱心相同，有一样的心思，有一样的意念，使我的喜乐可以满足。凡事不可结党，不可贪图虚浮的荣耀，只要存心谦卑，个人看别人比自己强，个人不要单顾自己的事，也要顾别人的事。你们当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。好，我们一起来仰望神。主耶稣，我们感谢你，谢谢你把这个宝贵的话语放在我们的心里。主，我们已经领受你的话语。主啊，当我们再来思想你话语的时候，我们求你的灵跟我们同在。主啊，你看，叫我们能够看见什么是讨你喜悦的。主啊，就叫我们好像仆人一样看着主人的手，我们就快快的去做。主啊，我们把一点的时间我们都恭敬仰望在你的面前，求你来祝福我们。我们这样子祷告，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 Amen。保罗为什么写信给腓立比的教会呢？其中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，那就是教会里面有两位姊妹吵架了。腓立比的教会里面有一位姊妹叫做芳芳的，还有一位姊妹叫宝珍的，他们两个吵架了。他们可能吵架了以后，他们就彼此不说话了。我们怎么知道这两位姊妹叫芳芳跟宝珍呢？如果我们翻到腓立比书第四章的时候，你发现这两位姊妹的名字，一个叫做有阿爹，有阿爹翻译成中文就是芬芳，另外有一位叫做寻都基翻译过来就是宝贝。所以我们知道芳芳跟宝珍这两位姊妹他们吵架了，可能他们也不说话了。在第一世纪的腓立比的教会跟我们在 Cupertino 的基督徒会堂是很不一样的。我们基督徒会堂有四个大门，你在教会里面都看到谁不顺眼的话，你就从另外一个门出去就好了嘛。那实在你待久了，实在是还是很不舒服，说不定你就到了基督之家，就到了中华归主去聚会，干脆就避开了。可是在第一个世纪的腓立比，他们的教会可能是很小的，可能只有一个门，而且在腓立比这个地方可能只有一个教会。所以当这两位姊妹吵架的时候，芳芳跟宝珍他们可能仍然还是很爱主，仍然还是很属灵，仍然还是很殷勤的在服侍主，但是在教会里面，在一个小小的教会里面，他们见面了就是不说话，让旁边看到的人都心里面觉得很难过。这么两位姊妹他们的不和，很可能会给教会带来分门别党的危机。从腓立比书上面看见，芳芳跟宝珍这两位姊妹，他们可能都是非常能干的，非常有恩赐的，而且非常愿意摆上的姊妹，可能都是在教会里面做领袖的。我们从保罗写的书信上面看见，保罗从这两位姊妹得到了很多的帮助。所以保罗对这两位的姊妹也赞赏有加，但是姊妹的不和睦给教会带来了破口，给撒旦留下了地步。可能这两位姊妹，这两位做领袖的，他们都没有意思要分门别党，可是在教会里面很多不属灵的人，可能他们就很有兴趣分门别党，他们可以各立一个山头。我们在教会的历史上面也看见教会常常分裂，我们读教会知道，教会历史知道，教会的分裂很少是因为教义的缘故， 常常都是因为人的因素。保罗写腓立比书的时候，他自己这个时候还住在罗马的监牢里面，但是他的心切望着腓立比的教会，他担心这位芳芳跟宝珍这两位姊妹他们和不和睦，教会合不合一，所以他写了腓立比书。弟兄姊妹们，教会的不和睦很容易带来了分门别党的危机，但是我们在追求教会的合一和和睦，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，乃是要叫耶稣基督的心满足。刚刚我们读到了这段经文，第一节第二节说到，在基督里，我把它重新翻译一次，在基督里若有什么劝勉，爱心里若有什么安慰，圣灵里若有什么交通，心中若有什么慈悲怜悯。我们圣经里面的这个若字，可能叫我们以为腓立比的教会缺乏了基督里的劝勉，爱心里的安慰，或者是圣灵里的交通。其实不是的，保罗只是在说，你们已经有了这些圣灵的果子，你们已经有了这些，你们还要更上一层楼，更要追求和睦，追求意念相同，爱心相同，有一样的心思意念。保罗说，叫我的喜乐可以满足。腓立比可能是一个非常好的教会，保罗的心已经很满足了，但是如果他们能够再追求和睦，叫这两位姊妹可以和好，这个整个教会可以合意，同心合意的一起再更兴旺福音，就可以让保罗的心更加的满足。如果保罗的心都更加的满足，耶稣基督的心也会更加的满足的。弟兄姊妹，我不晓得你有没有想过，为什么神把我们放在一个教会里面，然后又告诉我们说不可以停止聚会。你会说，礼拜天的时候我一个人在家里，我在电视机前面敬拜不是很好吗？啊，又省时间省汽油，又蛮环保的。难道在家里面敬拜就没有基督里的劝勉，爱心里的安慰，圣灵里的交通吗？那为什么我们还要来到教会里面，还要追求什么意念相同，爱心相同，有一样的心思意念呢？如果你只是礼拜天来聚个会，来敬拜一下就走了，你也不留下来吃中饭和弟兄姊妹们一起有交通，你也不留下来和其他的弟兄姊妹一起配搭服侍，不会有什么太多问题的。可是当你愿意在教会里面服侍的时候，你愿意和别人配搭的时候，你就会发现意念相同，爱心相同，有一样的心思意念，是一件非常难的事情。为什么呢？从前我读过一本书，这本书的名字，一本英文书，它的名字叫做 Invitation to Love。这个作者他是一个本笃会的修士，就是 Benedict 的修士，他的名字叫做 Thomas Keating。 我们知道本笃会他们是一个非常严格的修会，你要入本笃会的修道院成为修士之前，你需要做一件事情，就是要变卖你所有的财产去周济穷人。等到你合格了，他们收你了，你到了修道院里面，你只有两件褂子，然后跟弟兄住大通铺，吃大锅饭，每天洗碗做饭挑粪种菜，从老的到少的，新来的 senior 的，大家都要轮流做。像这样子的人，真的是抛下一切来跟随耶稣基督了。可是当这个 Thomas Kitten 他进到里面一阵子以后，他发现好景不长，他们的修会里面又来了一个年轻人，这个年轻人引起了他的注意。他发现这个年轻人每一次在祷告的时候，他都祷告了好久，然后从他的祷告里面，他就发现这个年轻人，哦，他跟主的滋味，他跟主的这个关系是这么样的甘甜，是这么样的亲密。所以这个弟兄每一次祷告的时候，他的心里面就有一股莫名的愤怒，说你这么晚来这个地方，你比我还晚来，你又比我年轻，你怎么可以跟主有这么好的密切的关系？所以每一次这个弟兄祷告的时候，他一定要比这个弟兄还要多祷告一个小时。在他们修道院里面规定禁食是六天，他就一定要禁食七天，比别人都还超过一天。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吗？这个人已经抛下一切了，来专心来跟随耶稣基督。可是在他的里面还有一个东西他没有办法抛下的，这个就是己，就是我们的老我。弟兄姐妹们，你会发现这个己，这个老我，这个旧人，这个肉体不在弟兄姊妹的当中，不在和别人互相配搭服侍的时候，还真的显不出来。所以我们发现我们在教会里面寻求同心合意，有一样的爱心，有一样的心思意念，相同的意念，相同的爱心，其实我们是把我们自己放在神的手上，叫神借着这样子的一个整过程来炼净我们。那我们如何在教会里面可以有和睦跟合一呢？我们怎么有办法像保罗说的存心谦卑，看别人比自己强呢？那我们怎么有办法不是单顾自己的事情也顾别人的事情呢？保罗在这个地方给我们一条出路，那就是他说的，你们当以耶稣基督的心为心。那我们要怎么样以耶稣基督的心为心呢？那耶稣基督的心又是什么样的心呢？让我们现在来读第二段的经文，我们一起来读第六节到十一节。第六节到十一节，第六节，来，他本有神的形象，不与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，反倒虚己，取了奴仆的形象，成为人的样式，既有人的样子，就自己卑微，存心顺服，以至于死，且死在十字架上。所以神将他升到至高，又赐给他那超乎万民之上的名，叫一切在天上的、地上的和地底下的，因耶稣的名，无不屈膝，无不口称耶稣基督为主，使荣耀归于父神。所以保罗在这个地方让我们看见了耶稣基督的心是什么样的心。刚刚我们读的这一段的经文，神学家给他取了一个名字，叫做仆人之歌。我们知道旧约新约里面都有所谓的仆人之歌，以赛亚书里面有四段的经文，我们叫它作为仆人之歌。它是说将来那位要来的弥赛亚，他是用一个仆人的形象来的。 我们周五团契在查经的时候，前几个礼拜查到耶稣基督受审问上十字架，我们引用了一段的经文，是以赛亚书53章的。这一段的经文是其中一段的仆人之歌。腓立比书第二章六节到十一节是新约里面的仆人之歌，他是在说那位已经来到的弥赛亚，他也是用这个仆人的形象来到的。不管是以赛亚书也好，不管是腓立比书也好，都是说耶稣基督乃是用一个仆人的形象来到了世上。那腓立比书里面描述的这位奴仆是什么样的一个仆人呢？如果我们细细的来读腓立比书第六节到第七节的话，我们会发现保罗把耶稣基督他的救恩分成了几个阶段。在刚刚我们读的经文里面，我们可以看见他把几个阶段都描述得非常的清楚。在第六节里面他说到，主耶稣他本有神的形象，却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。主耶稣他本是神，强夺的意思就是他抓住不放。他本是神，他有神的地位，他有神的权柄，他有神的能力，他在天上本来是受天使敬拜的，但是他不仅抓了这些他有的不放，他反而虚己，他舍了自己来到了地上，他取了奴仆的形象，他为了救赎我们的缘故，他道成肉身降世为人。你想想看，他要从一位很伟大很伟大的神，要一直缩小缩小缩小，要自我限制，一直缩小缩小缩小到像一个小 baby， 一个没有能力的一个小 baby 的那个样子啊，降世在世上，降生在马槽里面。不知道你有没有想过，主耶稣他来，他没有生在一个君王之家，他也没有生在一个有钱人家里面有很多仆人的地方，他也没有生长在21世纪这个科学发达的美国，他却生长在加利利一个贫穷的木匠家里。人家描述主耶稣说他无家型美容，他自己描述自己说人子没有枕头的地方，这完全是一副做奴仆的形象。到了第三个阶段，第八节说他自己卑微，存心顺服以至于死，且死在十字架上。第九节说到他下到了阴间，降卑降卑降卑降卑到了最低点，下到了阴间，神却将他升高升高升高了到最高点，把这个超乎万民的名赐给了耶稣基督。所以我们这些信耶稣的人，我们只要呼求耶稣基督的名，我们就可以得救了，因为他已经有了这个超乎万民的名。今天耶稣基督他救赎的工作还在进行，他在父神的右边为我们代求，他在父的家中为我们来预备地方，他将来还要再来，还要迎接我们。我们刚刚讲的这一切的救恩都是从耶稣基督他愿意舍己开始的。他本有神的形象，但是他愿意放弃，他愿意舍己，他愿意神的形象来换了奴仆的形象。所以我们知道他换了奴仆的形象， 为的乃是要拯救像你我这样子的罪人。所以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。今天我们21世纪的人，我们很难想象这个奴仆是一个什么样子。我们会以为好像是我们家里面的佣人一样。你知道我们家里面的佣人时间到点了就下班了。在第一个世纪的时候，奴仆不是这个样子的。在第一个世纪的奴仆，他是主人的财产，主人有权利完全的支配你。如果主人一不高兴，他把你给卖了，你可能会遇见一个更凶恶的主人。你是没有主权的，你是要完全顺服主人的。罗马的法律只保护罗马的公民。一个奴仆他不是人，他只是一个财产，所以他是不受罗马法律保护的。耶稣基督他做了赎价，他为我们做了奴仆，所以我们今天我们不需要去做罪的奴仆。他存心顺服，死在十字架上，到了阴间为我们尝了死味，所以我们不需要到阴间去尝那死味，我们可以出死入生。这些都是从耶稣基督他愿意舍己来开始的。所以我们现在知道了，保罗说你们当以基督的心为心，就是说我们也要舍己，要有一个做奴仆的心智。保罗要腓立比的教会意念相同，爱心相同，有一样的心思意念，只有一个可能，就是腓立比的教会每一个人都效法基督，愿意舍己，愿意做仆人。我们看见一个舍己做奴仆的生命，它不是一个抓的生命，它是一个给的生命，它不是一个控制的生命，而是一个顺服的生命。它不是一个受人服侍的生命，乃是一个服侍人的生命。今天我们生活在一个资本主义消费者做王的一个世代，我们常常讲究的是自我的实现，自我的追求，没有人喜欢给，没有人喜欢顺服，更没有人喜欢服侍人的。我还记得有一次阮超智弟兄在这个地方和大家分享，他说他有一个小孙女才一点大，有一次这个小孙女做错事情了，他就跟这个小孙女说不要再做咯，爷爷奶奶会不高兴的。但是这个小孙女怎么回答他呢？这个小孙女回答他说 But I like it， 我就是喜欢嘛。你看到这么一个小小的女孩子，她的里面就有一个很强的自我，好像不需要学就会的。我们和我们的下一代今天在这样子一个世界里面，我们是在一种先天不足后天失调的情况下长大，我们实在是要效法耶稣基督的榜样，我们要学习怎么样舍己来做仆人。耶稣基督在马太福音11章28节里面告诉我们，他说我的心里柔和谦卑，你们当负我的轭，学我的样式。又说我的轭是容易的，我的担子是轻省的。让我们都来学耶稣基督，学他的榜样。今年我们教会的主题是做主的门徒。强森长老在年初的时候就告诉我们，我君子立常志，小人常立志。今年每一个人，希望我们教会每一个人， 我们都立了长志来学习做主的门徒，我们都来学习耶稣基督的舍己，他的顺服，学习耶稣基督他做仆人的心智。我们家里面如果有年轻人的话，我们都知道 WWJD 是什么，那就是 What would Jesus do? 也就是说耶稣做什么我们就学着做什么，我们学主的样式，负主的轭。当主耶稣被捕的时候，上十字架的时候，彼得三次不认主，门徒们逃的逃，躲的躲。当主耶稣复活以后，再次跟他们显现，我发现很惊讶的是，主耶稣并没有责备他们，反而主耶稣做了早饭给他们吃。主耶稣还三次问彼得说，你爱我吗？三次跟他说，你牧养我的小羊。还给门徒们一个大使命，说叫他们传福音到地极，并且应允他们要与他们永远同在。你发现主耶稣他可以坚持，他可以抓紧不放，他可以好好的来审问这些门徒，为什么你们都逃跑了，为什么你说你绝对不否认我的。但是主耶稣没有这样子做，主耶稣给我们看见的是他有一个宽容，他有一个温柔的心。所以今年也让我们来学主耶稣，我们来负他的轭，我们来学习主耶稣他的舍己，他的谦卑。刚刚我们读的第五节，你们当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，还有另外一种的理解，以越来越多的学者相信这个可能是一个比较好的理解。你们当以基督的心为心，我们可以把它翻译成为在你们当中应该要有基督的心，或者说在你们的当中应该要以基督的心彼此相待。意思就是说，耶稣基督为我们的救恩做了奴仆，所以你们也要彼此做奴仆。刚才我们说了 WWJD, What would Jesus do? 这个学耶稣基督可能还是不够的，我们还需要常常来思想 WHJD, What has Jesus done?我们在教会里面彼此学习顺服谦让，我们不只是在 copy 耶稣基督的行为，不只是在学习耶稣基督他做的，而是我们要常常思想耶稣基督为我们所成就的，为我们所做的，然后我们有所回应。我们的回应是回应在我们的弟兄姊妹身上，是回应在耶稣基督的肢体上面。主耶稣告诉我们，坐在一个小子身上的时候，就好像是坐在一个耶稣基督的身上。主耶稣基督他在被卖的那一天晚上，他来洗门徒的脚，然后告诉他们说，我是你们的主，尚且洗你们的脚，你们更要彼此洗脚。又说，仆人不能高过主人，差人呢也不能够大过那差他来的。当主耶稣基督的救恩向我们这样白白的给了的时候，我们的回应应该是，我们要舍己，我们要学习做奴仆，彼此顺服，彼此服侍。耶稣基督说道，若有人来跟从我，就当舍己，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来跟从我。我们学习耶稣基督，我们学习做门徒，不只是在学主的样式， 父主的恶，我们更是要舍己，背起自己的十字架。舍己是一件非常难的事情。刚刚我们讲过的那故事，那本笃会的修士 Thomas Keaton， 从那里我们就可以看见，我们这个己还是真的不容易舍的。我们只有在神的光中行，当我们看见了自己的黑暗，自己的不足，我们才愿意把这个己给舍下。当以赛亚在神的宝座的前面，他看见神的荣耀的时候，他突然发现自己是不洁的。他说：哀哉，祸哉，我是一个嘴唇不洁的人，生活在一群嘴唇不洁的民中。当保罗他在大马色的路上，他看见耶稣基督的时候，他才知道自己是眼瞎的。所以在腓立比书上面，他这样子说：我以认识追求耶稣基督为至宝。他把万物都看成是粪土。所以弟兄姊妹们，每一次我们来教会敬拜的时候，每一次我们来擘饼纪念主的时候，我们每一次来到神的面前跟他亲近，我们来读经祷告的时候，求主恩待我们，叫我们可以看见耶稣基督的爱是何等的长阔高深，叫我们看见自己的己是如何的贫穷，如何的不可爱，叫我们实在是愿意把这个己给放下，背起十字架来跟随他。最后我们来复习一下我们刚刚讲的腓立比书十一章第二章11节到十一节的信息。教会的和睦是非常重要的，不分门别党，我们才能够谈同心合意兴旺福音。我们需要舍己谦卑，才能够在教会里面寻求意念相同、爱心相同、有一样的心思意念。舍己谦卑是一个很重要的钥匙，但是这个钥匙在于学习耶稣基督他舍己做奴仆的心智。最后我们说到了，不但是我们要在外面要学主的样式，负主的轭，我们更是要常常来思念主给我们的救恩，活在神的光中，叫我们愿意放下我们里面的这个己，背起我们自己的十字架来跟随主。保罗在腓立比书第一章里面，他提醒了我们，他说在我们里面动那善功的，必成全那功，直到耶稣基督的日子。我们感谢神，神赐给我们圣灵，我们不但是有帮助，我们有圣灵保惠师在帮助我们，我们也有盼望。愿神来坚定我们他在我们里面所做的那个功。让我们一起低头来祷告。主，我们感谢你，谢谢你把腓立比书放在我们的面前。主啊，我们知道这是很难的。主啊，叫我们舍己，主啊，叫我们把自己给撇下，这是一件非常难的事情。主啊，我们求你来光照我们。主啊，每一次你用你的话语的光来光照我们的时候，你用你的救恩来光照我们的时候，主啊，你都叫我们心里面有回应。主啊，说我们愿意，我们愿意放下自己，我们愿意舍己。主啊，你叫我们看到那最好的，看到那个永恒的，不是看到我们今天所看见这个短暂的。主啊，求你来坚固你所动的善功，直到耶稣基督的日子。我们感谢赞美你，这样子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